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真是有一个心说，神啊，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罪孽的，你配得敬拜。愿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愿我们常常在你的里面得光照，得祝福，也得安息。愿主帮助我们，与我们今天的聚会同在，纪念你自己的话，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耶和华的三个节日，第一个大家知道是逾越节，第二个是什么节啊？除酵节，接下来是什么节？初熟节。我曾经说逾越节代表着上帝的救赎，除酵节代表着圣洁，初熟节代表着奉献，而救恩、圣洁和奉献正表明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生命形态。这次回到国内，我也借着这三个题目，借着这中间的属灵意义，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培训。如果还要我讲什么样的节日的话，那么我会接着讲耶和华的安息日和耶和华的禧年。安息日是耶和华亲自设立，在他与属他的百姓关系上的一个证据。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将安息日视为他与以色列百姓之间世世代代的一个证据。在神看来，以色列百姓守不守安息日和受不受割礼是一样的重要。割礼可以看为是他与以色列百姓关系内在的表证，而安息日呢，这是属神的百姓外在的一个表证。安息日不只是为以色列人的，安息日也是为神和为全世界人所立的一个路标。安息日它直接向人指向上帝的救赎和创造，这是安息日。那么禧年呢，这预表了弥赛亚的拯救，让人可以从罪的辖制中得到完全的自由和释放。耶稣说他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就是为了传扬福音的禧年。我们来读第二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悦纳人的喜年。好，十一月份是一个感恩的季节，下个主日十一月十八号在我们教会有秋季的受洗。作为一个配合，我会跟大家连续来讲两堂的信息，这一堂是上帝的安息日，下一堂会讲喜年的信息。那一年我在加州，我认识了一个从德州去的朋友，他的故事很传奇。父母是做餐馆的，从小在餐馆里，所以他很机灵，从小就可以做小小的 waiter， 然后赚很多的钱。但是他觉得，如果我只是跟我父母一样，那我这辈子绝对没有再大的出息，因为我的世界实在是太小了。所以他就努力学习，最后上了大学，去读了石油专业。他说那个时候我有很强的发财的那样一种想法，我年少的时候我常常骑着一个自行车在一些豪华的社区里在走，我只要看见哪张房子是入眼的，我就觉得以后我就要这样住这样的豪宅。那当他上大学的时候呢，有一年呢，他走到了一个学生的家里，同学的家里，哎，他说你家为什么有这么富有啊？那个同学说你爸做什么的？他说我爸是做牙医的。哦，怪不得我一口的烂牙修了几下就弄掉了几千块，那我看来石油专业一定没有牙医来的赚钱，所以我要改换专业。所以第二年他就因着他同学的父亲是赚大钱的，他就改换了牙医。他几年以后学完了牙医以后，他就开始三十岁的那一年他闯荡加州，他自己为自己设立一个理想， 他说我可不像传统那些牙医只是在街道的一个 corner 上去开一个小的诊所，我要连续开10家，最好股票能够上市。他说我只要做10年就够了，我的梦想是我一个豪宅，家里有4库房的大的库房的那个车房，然后我要生养6个孩子。40岁那年，他似乎都心想事成了。他开到第4家牙科诊所的时候，觉得这样太累，没什么意思，他就开了一个很大的综合的牙科诊所，像一个小的一个医院一样。然后呢，他这10年里面，太太不愿意生这么多孩子，生了4个。但这10年里面，他在加州玩了28辆新车。到了40岁那年，所有的都心想事成，该有的全部有了。但是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他开始睡不着觉了。作为一个医生，他知道是什么，用了所有的药都没有用处，整整半年，每天晚上无法入睡，所以人那个时候已经要发疯了。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他41岁那一年。等会我再说他的故事。我记得前几年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是有一种新药将要问世，人们只要吃了它，就可以几天连续工作，不会感到疲倦。我看了这个报道，我觉得蛮可怕的。我们有时候想拼命，但是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太累了，不用去睡觉。但这种药说吃下去就不会感到疲倦，而且经济状态很好，可以连续几天。哎呦，我想不得了，这个药如果发明出来的话，一定是大受青睐。因为这个世界是疯狂的，因为其实人的心里是没有安息的。那个牙医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工作狂。我今天的信息将从这里讲起。我刚才讲过，安息日可以说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路标，它直接指向上帝的创造和救赎。我们首先来看上帝的创造。安息这个字是一个意思为停止的希伯来字引申而来的。早在摩西的律法之前，上帝在他的创造中已经带进了安息日的概念。所以希伯来人他们是一个礼拜第七天为圣日，和今天我们基督徒关于安息的教义都是源于上帝创造的安息。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7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原来安息停止是上帝创造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上帝的创造中，不只是创造，其中还包括了安息和停止。第二，神将6日的创造完毕之后的第7日看为是什么？什么日啊？圣日。这个圣日就是属乎他的，不是你的，这个日子是他的，你要归属于他。那什么叫圣日？什么叫归属于他呢？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经文，开始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6日要做工，但7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7日便安息了。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再可以看到这样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我们再来看，神在创造完毕之后就歇了他的工，并开始享受他的创造。这个意念其实是非常令人惊叹的。我们可以注意刚才我们说的第17集有一个形容词叫安歇舒畅。当上帝6天创造完了，他竟然感到有一个安歇舒畅，这让我看到我们的上帝竟然有一个劳动工人的形象。神除了在不断的欣赏他每一天的创造之外， 我们如果看创世纪，你会看到他每一件创造完了都会讲一句话，神看着是好的。但是等他第六天将整个的创造完成的时候，他说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而我们呢，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上帝在六天创造完毕后有一个停止和休息。那么作为受造的我们，就必须跟从创造者为我们所立下的榜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每周定期从工作中得到歇息。这是第一个神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神将安息日定为圣日，表明上帝从来就非常关注这个属乎他的日子。而守安息日作为十诫中的一诫，是上帝亲自用自己的手指写下来的。请大家记住，安息日不是摩西的律法，乃是上帝用什么？他的指头写在石板上的。所以我们非常清楚，这是上帝对每个人说的。人要守安息日是一个真理，他提醒我们，我们的这一生所有的时间和地上存留的年日，其实都是上帝的恩赐。所以一个每周不休息和不愿意休息的人，是不被上帝所祝福的。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第三，人要守安息日，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初的一个命令，是关乎全人类的。神特别赐福给第七日，为的是要人从每天的时间支配的工作中释放出来，来接受和赞美从他创造而来的祝福。无论今天我们基督徒已经把主日或者星期天定为安息日，下面我等会要讲到我们基督徒怎么来守主日的，任何的人都应该接受圣经关于守安息日的原则。所以任何人每周工作七天不愿安息的意图，都是对人性的欺负以及对上帝的不顺服。这是我们借着上帝的创造安息的概念所带出来的这三件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讲安息的真理，那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应用出来呢？我们可以先来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神在玛纳的故事中对安息日是十分关注的。大家可以知道一点，神借着摩西颁布十诫，是在他们出了埃及三个月之后来到西乃山的时候颁布律法的。但是我问弟兄姐妹，当以色列的百姓出了埃及，他们是不是一到旷野就开始吃玛拿的？是不是？所以一到旷野，他们就开始神降天上的玛拿来给你们吃了。所以上帝关于安息的概念早早的出于在摩西的律法之前，特别是在玛拿的故事中。大家知道以色列百姓每天天不亮他们就去采集玛拿，但是如果你一天觉得我把明天的玛拿都可以采集来的时候，那一天的玛拿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会发臭，会生虫。所以他们只能每一天采每一天的量。但是当他们到第六天的时候，第七天是安息日，神就在第六天的时候让他们可以采集几天的玛拿？两天，可以把第二天安息日的做的工可以做完，可以让他们安息日不用做工。那一天的玛拿会不会生虫啊？不会生虫，也不会发臭。上帝为什么反复让以他的百姓来做这样的功课呢？这每一天有一个停止，其实是让人不得不面对一个上帝创造的事实。如果天不降玛纳，即使我们人每一天早晨天不亮再勤劳再努力，也将是一无所得。这样的时候，你才会慢慢的明白，我们也会慢慢的悟出一个真理，原来人的生存最终依靠的不是你自己的努力和勤劳，乃是上帝的供应和恩赐。玛纳的故事，耶和华在旷野中对安息的祝福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每隔六天之后的一个停止和休息，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以为每一天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都是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如果你每一天早晨天不亮就去采集，每一天如此，你慢慢的会觉得你能够活着是因为你的勤劳。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每隔六天就有个停止，不得不让你那一天什么都没有， 第七天的时候，你知道还有不少的以色列人想去第七天嘛，反正安息日嘛，没事干嘛，我再去。他们到旷野去有没有玛拿？什么都没有。所以上帝的这个意思实在是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每天清早去捡拾玛拿的勤劳努力的人，让他们知道，如果不是靠着上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他的里面得到安息。总之，安息的教义并不是要我们偷懒不做工，上帝每天都做工，所以我们属他的人当然也一样要做工。其实神将安息日定为圣日，并不是说其他的日子是俗的，只有这一天是圣的，上帝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经上有这样的话说，当纪念安息日，守卫圣日。怎么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上帝说六日你要好好的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你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安息日。神不叫我们偷懒，有些人说圣了上帝，反正上帝可以供给，那我们就偷懒吧。 No， 上帝说，怎么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要安静做你的工，吃自己的饭。平日如果不做工，不守自己人的本分，那么就与耶和华所祝福的安息日无份无缘。今天很多的人不明白安息日的真理，不知道休息和停止，即使每个礼拜的休息日里面却仍然没有一点安息。有人甚至把休息天安排的比平日更忙。有人曾经笑着告诉我说，整个周末我们会忙到一个地步，星期一反倒觉得是休息天了。我其实听到蛮多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太忙了，忙到礼拜一总算忙定了，可以休息了。我过去打餐馆，老板是个香港人，他曾经一周做七天，蛮多的餐馆是不休息的嘛，老板当然是不休息，一天一个礼拜就做七天没有休息。他后来本事大到一个地步啊，他说我人很疲倦，但是我本事大到只要看到红灯，那个一两分钟他可以按时休息，闭上眼睛休息两分钟，然后一开正好是绿灯，就这么，他本事已经大到这种地步了。直到他信了耶稣，他知道要守安息，人不能没有安息，所以礼拜天就关门去教会了。我那个时候他已经信主了，所以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宣教的执事，我很得 lucky， 就是跟着他一起。他所以他回过头来说了一句很典型的话，他说，如果要叫一个人早死啊，你就送给他一家餐馆。这是我老板心里非常有感触的，他过去如果没有上帝安息他就死掉了，他说的。现在有了安息他回到了。但是我今天想说，其实今天没有人送你一家餐馆，但是有人会送你一个梦寐以求的高薪的高位，于是你或许就没有安息了。如果你每一天都 overtime，赔上你休息的时间、家庭的时间和孩子相处的时间，你当然可以合情合理合法的去赚取更多的收入、更高的职分，但代价往往是就像圣经所说的，在埃及做奴隶的百姓，他们烧了砖以后还要去捡拾烧砖的柴草。我看今天有的人自己已经没有安息日的，还要把如此不堪的日子强加给他们的孩子。最近报纸上常常会有外国人、外国女婿怎么看中国人的报道。我在世界日报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报道，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外国女婿如何看待中国人呢？其中有很多，我挑了一个，他写到是教育狂的问题，刚才讲到工作狂，现在还有一个教育狂。他说这些外国女婿认为引号啊，中国太太天生有一种改造男人的使命。在教育方面，中国太太对自己的孩子下手可狠了，这是外国女婿讲的，逼着他们从小学钢琴、学武术、学芭蕾、学数学、学画画，似乎不把自己的孩子当人，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他们的太太，就是如何尽快的把自己的孩子逼疯。这是外国女婿写的。今天在中国有专门的用词叫虎妈，爸是一个什么钱的爸，狼爸，还有鹰爸。这个鹰爸也蛮厉害的，他四个孩子拳打脚踢，三个打进北大，所以他出了一本书《我是鹰爸》，我也在网上看到。今天虎妈和鹰爸、狼爸已经成为中国式教育的代名词了，可惜今天这种状况也一样在我们基督徒中间。 许多的孩子，他们如今已经没有安息日，没有休息天了，几乎每一个空间和时间都被我们父母无情的填满了。许多的父母就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们砸大钱拼时间，你追我赶，教育超前，与世界上那些不信主心里没有安息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是在为孩子拼，说穿了其实也在为自己拼。我在想，今天魔鬼其中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我们只踩油门不要刹车，没有刹车结果是怎样？一定是什么车毁什么，车毁人亡。所以我在想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劝大家不要太忙，不要忙过了头。如果你已经忙到了没有安息日，已经没有安息的心，我告诉你，你的灵命一定会出状况。中国的文字是非常传神的，忙怎么写？竖心旁一个什么王，竖心旁就是你的心，当你的心亡了的时候就是忙。今天安息日的信息，我要给大家一个提醒，让我们一起再回头看上帝的创造。你不看上帝的创造，你不知道什么叫忙啊。你回头看上帝的创造，看上帝创造中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一起再观看，再重温上帝安息的命令，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的家庭，看看我们的孩子。一周忙碌做工，你要忙碌啊，忙碌啊，是要忙碌，一周忙碌做工，但之后要有休息，这是上帝创造的节奏，美好的节奏，这是上帝创造的。我们不要再做工作狂，也不要再做教育狂。没有安息日的人是没有盼望的，不愿休息的人是不会被上帝祝福的。我在说，你不可太忙，任你的心死亡。所以圣经中守安息日的经义是让我们身心灵都有安静下来的时间，要好好的欣赏上帝的创造和作为，好好的享受上帝的供应和恩典，要好好的来赞美他，敬拜他。我在说，我们守安息日不是偷懒，乃是要借着休息来纪念上帝给予的恩赐，承认我们单单属乎他。就好像你六天的玛拿停止了，那一天你什么都拿不到，你就知道原来那六天那七天都是上帝的供应，为着你今天所有的那一切，你要感谢上帝。刚才我们讲了安息日是一个路标，它是一个指向上帝的创造，但是另一个路标是指向上帝的救赎。生命记为上帝的百姓必须守安息日附上了救赎的理由，我们一起来读。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牛、孺、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奴婢可以和你一样的安息。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我说了，安息日上帝的路标，它不仅指向上帝是创造主，它也指向上帝是救赎主。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出埃及的事实，原来以色列百姓在法老奴役下，他们有没有休息天啊？有没有安息日啊？什么都没有。所以每一个被羔羊的血遮盖保护，最后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都要守安息日，都要在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中得享他的安息。请注意，这里上帝还有一个托付，使你的奴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你如果都没有安息，你的奴婢会有安息吗？如果你这个做经理、做老板、做 CEO 的都不想休息，你的员工能够有休息吗？你礼拜六都不想走，你的员工敢走吗？求神帮助我们，里面有一个心，神要以色列人记得自己曾经是一个寄居的，是一个被怜悯和拯救的。神盼望他的以色列人借着安息日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进入他的安息，享受他的安息。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做老板的不多，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奴婢，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叫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在身体上、在灵性上，因着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救赎，也让他们得享安息啊。 上帝会问你的，你的儿女有没有因着你得到的救恩，他们也得享安息呢？圣经中的安息日其实是一个预表，耶稣说他就是安息的什么主，我就是安息的主。到了新约安息日所指向的上帝的创造和救赎，最后都在耶稣基督里一同被应验了，非常的奇妙。圣经就是那么奇妙，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上帝的创造后的安息和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地得享救赎的安息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最后的另一个安息都连在了一起啊！神就把这些全部串在一起，于是我们在希伯来书中看到了三个安息，这三个安息就是上帝创造中的安息，第二个安息是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进迦南的安息，第三个安息就是耶稣基督里的安息。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先来读这一段，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主公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做一些解释，这里上帝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被上帝留下的，是为了蒙恩典进入耶稣基督安息的，但是我们要战兢啊，因为有人会赶不上失去永远的安息啊。今天早晨我在 Cops Cove 布道，本来他们有三个人要受洗的，结果有一个人觉得他没有预备好，特别是他家里的偶像不愿意扔掉，所以丈夫愿意受洗，他就说我等下一次吧。今天早晨一路开车过来，夫妻两个有对话，先生告诉他说，既然你也是信主的，为什么不愿意受洗呢？所以夫妻俩他们两个已经在开始讲了，有一个感受说，那好，我就跟你一起受洗吧。今天我在那边讲讲耶和华的一个圣日，那就是逾越节的故事，所以他们心里听得更加的感动，所以一起愿意受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等一等啊，我们要战兢，可能我们中间有人可能赶不上了，上帝就这么来告诉我们。那些赶不上的人，问题不是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不是上帝没有给他时间和机会，乃是他们没有信心来接受这个早已听见的安息。这里告诉我们有三个安息日，这里第一个安息日在三节的时候是进入耶稣基督的安息，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不信的人进不了迦南地的安息。第三节第三个安息其实还有神创造的安息，最终是引导人进入他救赎的安息。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再读下去，我们再一起来读，既有必要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入，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得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里告诉我们，如果约书亚已经得享了他的安息，后来上帝就不会再提他的安息了，所以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到迦南只是一个预表，是为了什么？另一个安息，这个安息就要得享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真正的安息。求神让我们真是有一个心， 神其实一直告诉我们，愿我们心里不要刚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圣经怎么讲说，一起来读，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神希望我们彼此相劝，如果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他还没信主，神给你一个托付，要天天彼此相劝，盼望我们心里能够柔软，能够早日进到他的里面。圣经我们看到竭力呼召人进入耶稣基督的安息，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要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安息。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这里我提出来几个红字，这里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神要我们得安息，第二个叫我们什么？享受安息。得安息非常清楚，下个礼拜10月18号受洗的弟兄姐妹，羔羊的血遮盖他们，他们的罪得赦免，他们就得了安息。如果这个世界毁灭，他们因为信耶稣信而受洗，他们就必然得救。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不仅信耶稣也是靠耶稣的话，那么你还没有办法真正那享受安息。所以蛮多的基督徒虽然信了主，却里面仍然没有平安，其中的一个就是他们只是得了安息，却没有真正在上帝的里面享受安息。我刚才举的例子，那个梦想成真却没有进入安息无法入睡的那个快要疯掉的牙医，他最后信了耶稣，什么事情都用完了，他甚至花了几十万买了一个最拉风的跑车。他说人到中年，有人告诉他呀，你至少可能买一辆比较拉风的跑车，那个时候你会好，结果他就买了一个非常贵的跑车，还是没有好，什么都没有用了。所以当人的尽头的时候，上帝的起头就开始了。结果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有人就带他到贵州去宣教，他是个牙医，就带了一个药箱，带了很多的简易的工具，他就去到那边了。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人来排队看牙，每一天拔下的牙齿可以堆成小山，这些人都是他们第一次看到牙医，就是我，所以每一天晚上我都以泪洗面，想到他们我就哭。他说我想到什么，我想到其实财产不能是固体的，如果是固体的它是背不动的，如果上帝已经将他的祝福已经超过我的所思所求了，那么多下来的应该不是我的。他里面有很大的对人生的开始反省，非常的奇妙。他回到了洛杉矶以后，那个多年好整年睡不着觉的那个失眠竟然好了。有人告诉他说你一定是时差倒回来的，我们倒过，这些人都倒过时差，你倒得回来吗？可能越倒越糟，上帝就这么祝福了他。接下来他真的在主的面前认定，开始进入半退休状态。41岁那年我正好跟他碰到啊，他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宣教士了啊，用半年的时间常常进到那个穷苦的地方去。他跟一些有钱的生意人在贵州那个地方建了10多个希望小学。所以我在想说，上帝给他里面的安息。所以我每当想起他，现在想起来我都有几个画面重叠在一起。第一个我可以看到他的形象，小时候骑着一辆车在豪宅面前指指点点说，这个豪宅以后是我的，这是一个形象在我面前。第二个呢，他真的有一个非常大的豪宅，自己拥有28辆新车，那是不得了的车子，在他的前面可以开迪乐了，这是我的一个画面。第二个就是在云贵高原上，一个医生背着一个药箱在巡回啊，就是这我的一个脑子里的形象。我在想说他真正在耶稣基督里才得到了安息。所以耶稣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能够到他的里面得安息，这个安息不只是得救，也包含着信主之后的得胜。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已经信了主了，已经得到救恩的人，为什么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仍然没有享受牛奶与蜜的安息呢？我打个比方大家就知道了。有一个老农，他进城挑担到市场里去买 农产品，哎，别人看到他年纪大了，挑了一个担子很累，正好有一辆车过去叫他上车。嘿，老人家你上车吧，我正好到城里去。好，就他上车了。结果他上了车以后呢，他担子有没有放下？没有放下，照样搭着车一直搭到城里，觉得很重很重。其实我们信了主，如果不在耶稣里得享安息的话，我们常常就像这位老农，上了车以后仍然挑着担子不肯放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安息，仍然里面有劳苦，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接受耶稣的呼召。耶稣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不仅是得安息，也要享安息。最后我要讲的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不要守安息日。我们先来看圣经的根据。圣经提到主日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启示录，约翰讲到怎么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显然约翰明明的是星期天为主的日子。然而最早提到基督徒在主日活动的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提到，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各教会都是如此，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显然主日是初代教会基督徒聚在一起庆祝耶稣的复活，他们领受主餐，奉献金钱。初代的基督徒就已经把安息日永远的意义从第七日转移到了七日的第一日。弟兄姐妹，七日的第一日是什么日子啊？就是主日，就是今天的主日。所以渐渐的，主日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就变成了今天基督徒敬拜主的日子，也是基督徒停止手中的工作来享受耶和华的安息的日子。安息日作为律法，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影儿。当安息的主来到的时候，当耶稣成为我们安息的时候，律法中的安息就像圣经所说，就是一个事后的影儿。所以保罗这里说，不惧在饮食上或节期、月属、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有人守礼拜六，有人守礼拜天，彼此指责。保罗说，你们不要论断别人，这些原是事后的影儿，那形体却是什么？基督。如果你明白耶稣基督就是安息的话，你就明白了。今天我们基督徒守安息日已经不需要在律法下，就像今天的犹太人定出许多的规条一样，他们为了守安息日而守安息日，就让人反而没有安息日。比如他们今天定规在安息日不可以生火，因为生火是工作，所以今天有人为安息日能不能用微波炉争论不休。有安息日要坐电梯，因为伸手按电梯的电铃认为是工作，因此一到假日，许多的大楼的电梯就设定为每层都停，不管有没有人上下。如果你正在几十楼的高楼，那你今天就没有安息日了，每一层都停。还有拿钥匙开门算不算工作呢？他们开始争论。所以他们说，从口袋里拿钥匙是工作，但假如钥匙是挂在别针上或皮带上的，那就不算。这和当年法利赛人指责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指责耶稣的门徒因为饥饿欠麦穗充饥是一样的。神设定安息日最终指向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若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守安息日。今天我们基督徒虽然不再强调遵守律法中的安息日，但上帝设立的安息日背后的经义我们要明白，我们也要谨守遵行。 如果安息日指向的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基督徒天天可以守安息日。但如果我们平日都在守安息日，那在主日我们就应该来到主的教会中守主日了。教会是主的身体，七日的头一天是主日，神的儿女这一天要来到他的教会中敬拜复活的主，领受主的圣餐，聆听上帝的教导。我们在肢体里面彼此团契，奉献金钱，我们要开始守主日。我记得明丽有天讲过一句话，我觉得一直听进去了。他说什么是主要的，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主要的事，主要的就是什么？主耶稣要的，大家记得吗？主要的是什么？主要的主日是什么？主的日子。主日是什么？就是主的日子，就是圣日，我们要分别出来。所以神把安息日看为是他与以色列百姓关系上一个永远的证据，是一个世世代代的约。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如果主日都不来教会崇拜，也不想聚会，我说的严重一点，他在神的眼里是一个悖约。神借着安息日立一个约，如果我们不守就是悖约，其实我们也失落了与神关系上的一个证据。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在耶稣基督的生活里，如果不在教会的生活里，他身上没有一个基督徒的证据。而一个不在主的安息里面的人，他也绝不会有安息的。让我们来最后读耶稣的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思想他的话，他怎么来呼召我们得安息，也一起来享安息。我们一起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心里就必得安息。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再一次将圣经显明在我们面前，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光照的工作。原来安息不只是休息，从上帝的创造而来，就让我们能够来敬拜赞美他，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他而来。虽然我们是一个努力的人，但是努力并不是我们生命的依靠，唯有他的供应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依靠。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明白当年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到迦南是一个安息，但是它只是个预表，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在他的里面得享安息。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安息的人，让我们常常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可以在身心灵里面常常得蒙他的安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平衡的生活，也让我们有一个敬拜他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